大家下午好，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主日下午聚集在一起来思想他的话语。那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下午聚集在恩典堂这里来歌颂敬拜赞美你，来听取你的话语，来浇灌在我们的心田里面。主啊，求你真是借着仆人不配的口，你拿仆人做施恩的管道，把你自己的话语浇灌的时候，主啊，让他们都能够饥渴慕义的来接受，而且能够在他们的心田里面能够发芽成长茁壮。我们就把底下正道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最近我们都一直在讲这个旧约里面，因为我希望能够和我们主日学的这些内容来配合。那最近呢，主日学是讲到这个耶稣雅记跟这个士师记啊，所以呢，我拿其中的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些信息来和各位分享。那今天讲的是耶利哥城倒塌了啊，这是一个很不得了、很不得了的一个神迹啊。那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流浪了40年以后，这个新的一代兴起了，他们来到摩亚平原，就在约旦河的这个东边，在那里结集，那就是要准备来渡过这个约旦河进入这个迦南美地。那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摩西刚刚去世了，那新的领袖叫约书亚的被神呼召兴起，来接替了摩西的位置。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新的一代兴起的一代，又有新的领袖，又来到这个新的地方，他们要进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他们从来没去过的地方，然后呢在那里有新的任务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约书亚担负了这么重的任务，他面对着这不确定的未来，他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恐惧跟焦虑，而所有的以色列人我想更是如此。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是神的子民他们信心最软弱的时候，所以呢耶和华神呢，就在生命记里面，在约书亚记里面有6次鼓励这个约书亚。怎么鼓励他？鼓励他说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那你说这个约书亚如果是一个非常这个坚强的勇士的话，神需要这么讲吗？当然不需要这么讲。所以呢反面来说呢，约书亚他是需要神给他加一把力，增强他的这个信心的。所以呢最后约书亚有了这个能力以后呢，他也这个向他的这个百姓，以色列的百姓讲，你们也当刚强壮胆，就是为了要建立起大家的信心起来。那神不但用这种话语来鼓励以色列人，他也用神迹让他们能够看到神的大能，来加强他们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那这些神迹是什么样的事情呢？首先是他们按照神的吩咐就是这个祭司抬着约柜走在这个队伍的前面，那当这个祭司的一脚踏到这个水里头的时候呢，这个约旦河的水就停住了。约旦河的水呢就这个停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上面水还流下来，所以就坚立成个水墙那百姓呢就从这个干地就走过约旦。那这个神迹呢，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当初摩西分开这个红海让上一代的以色列人能够走过去，是一样的神迹，对不对？所以呢神在这里让以色列人再一次重温神的大能， 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位耶和华神，他能够让海水分开，也可以让河水断流的神。而且这位神呢，好消息，人就和他们在一起啊。所以呢，当百姓啊就这样从这一个神迹上面，他们的信心呢就更加的坚强起来，对不对？那百姓呢过了约旦河以后，来到基甲，那耶和华下给他们一个命令，什么命令？要百姓要行割礼啊。割礼呢是在身上啊切的一个记号啊，让他们和其他的人分别开来，这个是立约的一个记号。那在以前呢，这些在旷野出生的这些以色列人的男子都没有受过割礼啊，所以呢这一次耶和华吩咐他们再一次的行割礼。为什么？要确认，要让他们确认他们自己是和神立约的选民，让他们自己知道。那这样呢，让他们能够建立起跟神的关系啊，这个正确的关系的观念。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这个要以色列人，神要以色列人做的。那第三个事情的发生呢，是约书亚要到这个耶利哥那里去刺探啊当地的情形。那在这个路上呢，耶和华派遣一个使者拔刀，站在这个耶和华站在约书亚的前面。那这个使者称他自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这个元帅呢，就是来向约书亚来显明啊，他是来这个负责这个战役的，不是约书亚自己啊。约书亚只是一个领袖，那这个征战的成败是靠耶和华神，那神就派了一个使者来。所以呢，他这个约书亚听到是这个神的使者，他就要拜了。那拜的时候呢，这个使者怎么说呢？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哎，这句话你们以前有没有听过？在哪里听过？摩西，对，在着火的这个荆棘那里啊，摩西看到这个异象，他要再凑过去看仔细一点，那这个神就在这个火烧的这个荆棘前面告诉他说，先把鞋子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所以我们看到同样的情形发生在约书亚的身上。为什么？就是说要确认约书亚的地位，他是跟摩西是一样的啊，是被神所使用在以色列人中的领袖。那这个天使的显明呢，代表就是说这个征战不是你约书亚的事情，这个是神的圣战啊。各位如果没听过圣战，圣战就是说神是要替他们来征战，他们这个战不用担心了，不用打了，神来负责这件事情。这是神的旨意所发动的战争。那除了这个以外，当时最伟大的一个神迹就是神自己把耶利哥城攻陷，让这个城倒塌。那耶利哥城，我跟各位稍微这个解释一下，耶利哥城就是在约旦河的这个西边啊。这个城呢，是当时是这个巴勒斯坦贸易的一个非常大的城。那这个城呢，是从东边来的货物，好像中国来的货物，就是过了约旦河，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是个贸易很大的一个城。那这个城呢，当然也是非常坚固的城。但是呢，这个城在神的面前，这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他们碰到的第一个城。那这个战役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呢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以后要征战七年，把这个迦南七族都灭掉。那这个第一个城，第一场战役 你想想看多重要，对不对？如果他们打胜，他们信心满满啊，可以照着神的吩咐就继续打下去。如果打败了，当然就不敢再做了啊。所以呢，这个第一仗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呢，神就用很奇妙一个办法，让以色列人看到神能够得胜的这个大能。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只要顺服神的旨意，照着他的吩咐去做，他们不用吹灰之力啊，就可以因着耶和华，他可以得胜。那耶和华得胜，他们也得胜。所以呢，我们今天从耶利哥城倒塌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一看耶和华是怎么样的建立起以色列人的这个信心起来。啊，第一个呢，我们看到的呢是这件事情表面的愚蠢。耶和华要以色列人绕城一圈，那一天绕一次，一共绕上六天。那到了第七天呢，要绕他七圈。那这个绕城的队伍啊，是怎么样的安排？是七个这个祭司啊，拿着这个羊角走在前面，约柜在中间啊，后面就是以色列的兵丁在后面。那他们一面走一面吹号啊，这个羊角是他们吹号用的啊，是这个啊一种这个啊，不管是集合啊、征战啊什么的，他们都用羊角来发这个信息。那这样的游行啊，这样的队伍算是一个游行的队伍，那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他们要攻城啊，攻城是干什么？拿着云梯要爬上去要打仗的，怎么拿着脚在那边绕着城在那边游行呢？所以很好笑，对不对？那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虽然是一肚子问号，他们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但是呢，他们很顺服，刚才说了啊，对神的吩咐要顺服，要遵从，对不对？他们虽然觉得这个很怪，还是照样顺服的做了。那耶利哥城上这个防守的士兵呢啊，你看看好多这个士兵在城上头，对不对？他们看也觉得很奇怪，哎，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他们见到敌人来攻的时候不是这种的攻法啊，他们觉得是不是有阴谋在里头，另外还有阴谋啊，所以他们可能第一天也很紧张。可是呢，他们绕了一圈就撤了，没了。第二天以色列人又来做同样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耶利哥人就把这种的行径就当成笑话，对不对？实在是太愚蠢了，怎么这样打仗呢？那从今天的人的观点来看也是很奇怪，对不对？因为人的眼睛能看到的东西做的反应，就是说你这种的做法你不合理，这个怪怪不合理。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另外一个空间，我们眼睛看不见的灵界里面，这种神跟撒旦、善跟恶、光明跟黑暗的这个征战是一直存在的。那约柜在游行的时候，这代表是神在这里有要做他的事情。那当他们在绕城的时候，这些祭司兵丁是耶和华的军队。那当他们在绕的时候，天上的天军就和守护耶利哥城的这个魔军就起了征战。这个魔军的这种的概念呢，你如果看一看但以理书你就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这个邪恶的城市都有一个邪恶的灵在那边守护他们。那如果你要攻陷这个邪恶的城市的话，一定先把这个守护这个邪恶城市的这个魔军给他干掉，干掉了以后，这个城就可以被神收复过来。啊，所以呢， 在这个六天的时间啊，神天上的天军跟魔军在征战，六天以后这个魔军战败了，那耶利哥城就在这个号角跟呼喊的声音当中就倒塌了，以色列人得到完全的胜利。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种属灵的征战是一直存在的，今天也是一样，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啊，我们常常在这个做的很多事情啊，这些其他不信主的人看起来都觉得我们很笨，对不对？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这个礼拜天的时候没别的事吗？还跑到教会去，花上半天的时间，你在干嘛？啊，在这个等到说要奉献，这个钱放在教会里面干嘛？啊，这个我钱是给我自己赚的，我要自己花的。他们觉得基督徒的行为很奇怪，把基督徒当成笑话来看。有一个这个基督徒跟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聊天。啊，那个朋友一直跟他聊他这个啊每天在玩在做的事情。那这个人就问这个基督徒说，你平常在忙什么？你抽不抽烟啊？他不抽烟。喝不喝酒啊？他也不喝酒。啊，你平常有没有去玩两把打麻将？我也不打麻将。啊，那这个你有没有去这个俱乐部去这个啊，这个圣诞节，这个 Halloween 的时候去狂欢呢？啊，我们不做这种事情。那这个非基督徒的这个朋友就觉得这个人是很怪。那这个人他怎么说？跟这个基督徒他说：“那你活着，你有什么意义？”他们觉得活着时候这个吃喝玩乐。就是他生活的意义，啊，所以呢，这些世界的人，他们眼睛看不见神的事情，他们心里面蒙脂油，他们不开窍，所以呢，他们觉得我们是非常好笑，啊，但是呢，我们要坚持不喝酒、不赌博、不乱来，就是要持守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神看重。他的儿女是一个圣洁的儿女。那这个绕城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以前在这个长岛职堂的时候，我们也经历类似的情形，就是说当你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去做事工的时候，特别是到这些去外面去宣教的啊，第三国家去宣教的，很困难的地方去宣教，那你刚刚到那个地方你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要脚踏遍所有的地方，你在到处走动的时候，你要一面为这块地祷告，求神得到这一块地。那当年我们在长岛的时候，我们就是照着这一个做法我们去做的啊。那个地方我们去的是 New Hyde Park啊，是长岛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这个社区啊。但是呢，我们路上我们看不到华人，那我们值一个堂，我们怎么知道当地华人说有我们这里有一个堂呢？就好像我们这个恩典堂在这儿一样，对不对？如果不竖牌子，如果我们没有音乐会，他们怎么知道这里有一个教会呢？啊，所以呢，我们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开着车子到处看，然后呢，一面开车一面在那边祷告，求神带领，求神来得到这个城市。哎，那我们开车的时候，刚好那里有一条路叫什么？叫做这个啊，叫做这个啊。耶利哥 Turnpike， Jericho Turnpike， 啊，同样的地方啊。那我们就在 Jericho Turnpike 开的时候呢，师母看到路边上有一栋房子，还挂着一个中文的一个标志。 啊，那我们就开车过去，刚好呢，那个标志底下有两三个这个中国的太太在那边聊天，啊，师母就过去了。哦，原来这是一个他们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好像是一个中文学校那一类。那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就告诉师母说，这里的华人在什么地方啊，在哪里有这个华人，我们可以去跟他们这个传福音的。哎，那个事工就这个长岛的事工就从那里就开始啊。所以你不知道神，你在祷告的时候神能够成就什么事情，但是呢，神是这个信实的神，他会告诉我啊怎么样的来为他得到这一块地。好，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虽然表面是愚蠢的，但是里面他有他的智慧在里头。因为当我们做这些世人看我们是愚蠢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来做事，那这件事呢，我们所做的确实是最有智慧啊。在箴言9:10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就开始是有智慧的人了。那这个智慧当然也是有深度的，对不对？你开始有智慧还是一个起步啊，将来你更敬畏耶和华，你认识的神更多啊，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越认识神你就越聪明起来。那能够敬畏神，能够完全顺服神啊，是我们的开始。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就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更愿意行在神的旨意里面。那我们越亲近神，我们就越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他的能力。那我们常常说神是智慧的源头，对不对？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人可以想得出来吗？我们人的脑子有这么厉害吗？没有。可是呢，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一定会成功。为什么？因为神的能力他一行使出来的时候一定是成功的。所以当我们成功了啊，别人就会看出来我们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对不对？那其实呢，都是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被彰显出来而已。所以人的智慧其实是跟神比起来是差很远啊。我举个例子比喻吧啊，我们常常知道这个下这个象棋下围棋的人都是比较有智慧的，对不对？他们要动脑子。有人说下象棋的啊，这个高手啊能够算出对方这个十步，起码有十步之远，就说我下一步他下一步，他下那一步的时候我再下一步，他会下什么样，这样他可以算出十步出来，能够算出那么远。那这种围棋的那就更高端了，对不对啊？这个围棋它这个一圈有那么多棋子，你想想看啊，各种不同的战术那就不用说了。可是呢，前一阵子有一个叫做 AlphaGo 的这个电脑啊，能够打败世界最强的围棋的选手。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啊？因为这个人的智慧算不了那么远的，但是呢，这个 computer 电脑它可以按照人的设计就一直在那边运算，最复杂的这种运算它都能够算出来。那这个是电脑的长处，人脑当然就比不上，所以人脑就会失败。但是呢，电脑也好，人脑也好，再怎么好都比不上神，对不对？神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那他要考虑的事情你想想看是无限的变化， 每一样事情这里有一个变化了，其他都会受到影响，神都要考虑，全盘的考虑，从亘古到永远，全盘他要考虑。那这种的智慧，你想想看，当然高过一切。所以顺服神，按着神的旨意来行事，是最智慧的做法啊！我们不要逞强啊，觉得我们挺不错的，但是呢，我们只要顺服神，我们就能够得胜。第三个，这里面有更深的意义，有智慧顺服神的人更要有耐心来等候神的这种的旨意的成就。等候是需要时间的啊，我们人呢常常想的是什么，心想事成，这最好了，对不对？立竿见影，这都是我们要的啊，我们要的东西我们马上得着，但是神做事不是这个样子。刚才说了，这个神是掌管这个永远到永远，这么多事情他动一样全盘要重新布置。圣经里面讲说，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万事互相效力，每一个事情都是互相影响，但是呢，神要成就这些，让我们能够得益处。所以这是神办事的法则啊，他要有这样的时间的过程，那我们就要凭着信心来耐心的等候。这是一个消极的这一种的行动。用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比喻，为什么神不让他们第一次绕城的时候就让这个城塌下来？这不是挺方便的嘛，对不对？绕了一圈整个垮了啊，他们就得胜，就不用等上一个礼拜了。那什么原因圣经没有说，可能神是要操练以色列人的信心，对不对？第一天绕了没动静，第二天再绕啊，要操练他们的信心。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刚才说的空中灵界还要征战呢，那灵界打仗也要打七天了，那不是一天就打完的啊。所以呢，我们无论是什么原因，如果我们求的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我们要凭着耐心来等候。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神国机器的一个小齿轮，或者是一个小螺丝钉。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位置，有我们自己的职责，对不对？我们把自己的职责给做好就好了，就够了。那在其他的东西神都会负责啊，把我们责任给做到了，我们就是尽我们的责任。在哥林多前书3:6-9里面，保罗说了啊，他自己和亚波罗各有不同的职责，对不对？他撒种了，亚波罗浇水了，那这个东西怎么办？就他们这么做就行了吗？不是的，是神让他们成长，神赐下这个东西的生命，对不对？如果是个种子的话，这个生命让它长出来。那保罗、亚波罗只有他的这个任务在身，照他这个任务他忠心的做了就可以了。那神的能力来成就这个事情，所以呢，亚波罗也好，保罗也好，他们是跟神是同工的，少了一样都不行。但是呢，主要的是神的工作，神愿意把他的工作让他的儿女们来参与，来借着这个参与来操练他们。但是呢，我们参与的人 不要觉得我们自己挺不错的啊，因为每一个工作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可以就可以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工作神如果交在你手上，你放心，神的这个能力会加添给你，让你这个工作做好。所以呢，这个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是神的啊，我们尽责照着神的要求来做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是要服侍神，那这个服侍神的这个果效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早晚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好像这一次的音乐会啊，我们几乎两个月以前我们就开始准备啊，各位可能都不知道，可能只是在昨天六点钟来的时候啊才在那边忙起来，对不对？但是呢，所有的东西啊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啊，师母都在那边做啊，所有的这些单张啊、文宣啊、什么东西啊、招牌啊、什么东西，我们都已经把它给立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已经发这个单张，已经发了一个月啊，让这里附近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来不来呢，是他们的决定，但是呢，我们都做了，我们是神的同工。第三个，借着这个同工，借着我们的参与啊，我们得到完全的胜利。我们知道每一场征战是凶险的啊，我们中国人说兵凶战危啊，打仗会是死人的啊，不是好像电脑上那些游戏啊，你在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打坏了，把机器关起来重新再来，对不对？可是真的打仗不是那么好玩的，会死人的。所以呢，不战而胜啊，是这个军事行动上最高的指导啊。孙子也都讲过啊，这个征战最高的这个啊指导呢，就是不战而胜。你不需要打，可是你打赢了。所以呢，在耶利哥城这一战，以色列人他们不损一兵一卒，只凭一声这个长号角声，城墙就塌了。那以色列人的呼喊呢，是得胜的欢呼。所以呢，这是一场完全的胜利。那这种完全的胜利呢，在这个啊世界上是非常困难的，现实里面很困难，但是在圣战里面有神介入的时候，只有神才能够做到。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里面讲到最后的这个战役啊，羔羊和这个撒旦之战啊，说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因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啊，我们是跟随羔羊的，在征战当中，羔羊得胜，我们也和他一起得胜。那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这个神奇妙的这个大能的作为，啊，有这么多的这个神迹，成就了这么多的事情。他们对于神的信心就来到了最高峰。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信心不足，这个我们是会承认，对不对？特别是在今天我们面临着这么多的征战，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个人的工作、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都有一些难处在那里，那我们有没有信心来坚持呢？好像这个林英姊妹昨天晚上她的见证啊，她实在是经历到非常多的这种困难，对不对？但是她对神的信心是越有困难她是越坚强。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这种的信心的表现。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得胜的神的话，那我们还怕什么？ 对不对？我们只要走在他的这个啊阴影之下，在他的这个啊磐石之下，他保守我们，他带领我们。所以这种信心的工作、信心的征战和等候以及胜利，都是今天基督徒我们要面对的这个功课。那如果你已经具备了，恭喜你啊！这个成圣的这个生活啊，可以继续的来坚持下去。那如果信心你还不足，是有啊，我们很多人信心不足，没有关系啊。来到教会，你要这个敬拜神，平常的日子要坚持着读经、祷告、灵修。看神怎么样在你身上动工，神要成就的，没有人能够阻挡。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借着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他们被建立起来的信心，来鼓励我们。主啊，这些信息，这些记录都已经在圣经里面不断地在告诉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事迹，能够也同样的像以色列人一样，能够得到激励，能够得到感动，让我们的信心也因着我们再一次的回想这耶利哥城倒塌的这一件事情上面，能够得到帮助，能够让我们在你的跟前的信心更加的坚立，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